《名侦探柯南》第511集《失控的租赁汽车》。这一集的内容特别像有一个著名电影，名字叫《生死时速》，也跟之前有一个柯南的剧场版坐在新干线上速度不能降下来那一集也很像。我们一起来看柯南是怎么解决的。今天叔叔心情好，租了个车准备带俩娃出去玩。哎，你别说，租车出去玩的感觉是真爽。我不是前阵子去潮汕旅行了吗？下了飞机我就租了个车，本想着租车很贵呢，没想到七天我才花了300多块钱。扯远了啊，我们继续说剧情。小五郎带着俩娃一路开车一路嗨，但是就在刚跑了10公里的时候，接到了木木警官打来的一通电话。木木警官凶巴巴地说：毛利老弟啊，你现在开车行驶多少公里了？毛利不知所措，反应了一会儿才说：刚过10公里啊。这给木木警官懊悔的呀，估计在现实中得骂一会儿街才能缓过来。原来是刚才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打到警局，说毛利小五郎租的那台车只要行驶里程超过10公里，车上自带的爆破装置就会启动。听了这话，小五郎吓得险些马失前蹄呀，汽车速度迅速往下降。这时木木警官赶紧又说：毛利老弟呀，不管你在哪儿千万不敢停车啊，据说如果速度低于20，汽车也会爆炸的。这让还在惊恐中的毛利立刻又把速度提了起来，毕竟车上还有俩娃呢，他可是个成年人。此刻叔叔终于清醒了，他用眼神告诉我们他必须镇定，他曾经也是一名优秀的刑警啊。电话里再次传来木木警官的声音，他说：我们警方已经出动了，把你的具体位置告诉我，我们这就想办法营救你们。叔叔说完以后，他们决定不挂掉电话，全程保持联系。小五郎边开车边说：这该不会是恶作剧吧？话音刚落，左前方的一个高高的烟囱突然爆了。与此同时，坏人又给木木警官打了电话，意思是不要以为这是恶作剧哟，我可是说哪儿炸哪儿的，刚才那个烟囱爆了就是我的杰作。这一点当然小五郎也听到了，心下更是沉了一沉。此时导演把危机已经铺垫完整了，接下来木木警官问小五郎：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珊珊的男人呢？哎，珊珊，那不是我家神兽吗？小五郎说：我有印象啊，就是给我租车的人叫珊珊。啊哈，那就对了，炸弹肯定就是他安的了。是这个名叫珊珊的男人主动给小五郎打电话，说是有附近温泉的半价票，问小五郎要不要，如果要的话票面不仅打折还送汽车租赁呢。叔叔想着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去呗，结果就摊上了个这事儿。但很显然，此次事件就是专门为小五郎量身打造的，这个珊珊先生一定跟他有仇，即使这次小五郎没有贪小便宜没去，那肯定还会有下次下下次，人惦记着你呢，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你。这时警方已经做好了营救计划，木木警官给小五郎说让他下个口跟警察的摩托车走，进入一条新修的高速公路，车速保持在20以上就行，由警方为他开道，这样能够保证充足的营救时间。本想着应该万事俱备了吧，没想到毛利此时发现油箱是坏的，因为眼看着油只剩1/4了，这肯定就是珊珊捣的鬼。本来毛利想让俩娃用毛巾包着头，在车速不高的情况下跳下车，结果开门才发现车窗车门都是坏的，全部都打不开呀，这里就卡 bug 了吧？难道你租车之前不先绕一圈检查一下吗？总之就是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演。然后这时高木就坐着一辆警方的面包车，以相同的速度与毛利的车并行，然后手里拿了一个安全锤，狂锤了好久才破开后排的窗户，第一个先救柯南，还好比较顺利。但是当救小兰的时候，前方居然有车挡道。纳尼，不是吧，这不是新修的高速公路吗？怎么可能会堵车以至于两辆车不能再并行了？所以直到现在只救出来了一个人，还好毛利目前还比较稳，前方不远就是隧道，是否能够成功得救就看隧道怎么过了，因为车子的油已经所剩无几了。那像我这种吃瓜群众只能等结果了。眼看着在隧道的尽头，爆的一声炸了，我去，不是真的吧，小五郎和小兰他俩真的一块领盒饭了？哎，安了安了，两个主角怎么可能挂掉，这一切只是演给珊珊看的。原来车子刚一进隧道，就有一个警方事先准备好的大型跑步机，毛利稳稳地把车开上了这个跑步机，然后就有工作人员接手，一组人负责给汽车加油，一组人负责保持车速，当然还有一组人负责拆弹。等到救援成功之后，在隧道口放个假的烟雾弹，就能让犯罪嫌疑人珊珊先生顺利上钩。当然此间警方的搜寻组也没有闲着，迅速定位了珊珊的位置，趁他掉以轻心准备潜逃时将他一举抓获。原来他的真名叫松宫，之前他的哥哥骑着摩托车自杀，他一直认为是警方判错了，所以对当时的执行警官毛利小五郎怀恨在心，多年之后实行报复。木木警官又把当时的事情说了一遍，虽然松宫还是不相信，但却被毛利的一席话感动了。叔叔说：
松宫，你跟你哥哥不一样的是你很幸运，还好最后都没有出人命，最起码你还不至于变成一个杀人犯，还好只是小奸小恶，还好了。
哇，这一段话叔叔的人设怕不是要洗白了吧？想不通哎，毛利叔叔什么时候这么大度了？好吧，这算一个小高光时刻吧。此事完美解决 ，OK， 我们下集见。